愿主与你们同在。恭读圣若望福音。
有一个病人，名叫班达路，住在罗达尼，吉玛利亚和他姐姐马尔大所住的村庄。玛利亚就是那曾用香液涂抹过度，并用自己的头发擦干过汤脚的妇人。患病的拉达路是他的兄弟，他们姐妹二人便派人到耶稣那里说：“
主啊，你所爱的病了。”
耶稣听了便说：“
这病不至于死，只是为彰显天主的光荣，并为叫天主子因此受到光荣。”
耶稣是爱马尔大及他的妹妹喊拉达路。当他听说拉达路病了，人在原地逗留了两天，此后才对门徒说：“
我们再往犹太去吧。”
门徒向他说：“
拉比，近来有个人图谋打死你，你又要往那里去吗？”
耶稣回答说：“
白日不是有12个时辰吗？人若在白日行路，不会碰跌，因为看得见这世界的光。人若在黑夜行路，就要碰跌，因为他没有光。”
耶稣说了这些话，又对他们说：“
我们的朋友拉扎路睡着了，我要去叫醒他。”
门徒便对他说：“
主，若是他睡着了，必定好了。”
耶稣原是指他的死说的，他们却以为他是指安眠睡觉说的。然后耶稣就秘密地向他们说：“
拉扎路死了，为了你们，我喜欢我不在那里，好叫你们相信。我们到他那里去吧。”
号称底尼摩的托摩便向其他的同伴说：“
我们也去同他一起死吧。”
耶稣已到了罗达尼，得知拉达路在坟墓里已经4天了。罗达尼靠近耶路撒冷，相距约15斯塔，因而有许多犹太人来到马尔大和玛利亚那里，为他们兄弟的死安慰他们。马尔大听说耶稣来了，便去迎接他。玛利亚仍坐在家里。马尔大对耶稣说：“
主，你在这里，我的兄弟绝不会死。就是现在，我也知道，你无论向天主求什么，天主必要赐给你。”
耶稣对他说：“
你的兄弟必定要复活。”
马尔大说：“
我知道，在末日复活时，他必要复活。”
耶稣对他说：“
我就是复活，就是生命。信从我的，即使死了，仍要活着。凡活着而信从我的，必永远不死。你信吗？”
他回答说：“
是的，主，我信你是墨西亚，天主子，要来到世界上的那一位。”
他说了这话，就去叫他的妹妹玛利亚，偷偷地说：“
师父来了，他叫你。”
玛利亚一听说，立时起身到耶稣那里去了。那时耶稣还没有进村庄，人在马尔大迎接他的地方，那些同玛利亚在家安慰他的犹太人，见他急忙起身出去，便跟着他。一 以为他往坟墓上取空气。当玛利亚来到耶稣所在的地方，一看见他，就俯伏在他脚前，向他说：“
主，若是你在这里，我的兄弟绝不会死。”
耶稣看见他哭泣，还有同他一起来的犹太人也哭泣，便心神感伤，难过起来，遂说：“
你们把他安放在哪里了？”
他们回答说：“
主，你来看吧。”
耶稣流泪了。于是犹太人说：“
他多么爱他。”
其中有些人说：“
这个开了瞎眼睛的，岂不能使这人也不死吗？”
耶稣心中又感伤起来，来到坟墓前，这坟墓是个洞穴，前面有一块石头堵着。耶稣说：“
挪开这块石头。”
死者的姐姐马尔大向他说：“
主，已经臭了，因为已有四天了。”
耶稣对他说：“
我不是告诉过你，如果你信，就会看到天主的光荣吗？”
他们便挪开了石头。耶稣举目向上说：“
父啊，我感谢你，因为你俯听了我。我本来知道你常常俯听我，但是我说这话是为了四周站立的群众，好叫他们信是你派遣了我。”
说完这话，便大声喊说：“
拉扎路，出来吧！”
死者便出来了，脚和手都缠着布条，面上还蒙着汗巾。耶稣向他们说：“
解开他，让他行走吧。”上主的圣言。我们听见的前两个星期水跟光的故事，今天是生命。我们刚才应该还听得见哦，这个上个星期的胎生瞎子的故事，在今天也重复出现了几次。光的主题跟他能够使瞎子复明，岂不能也使人啊复活吗？我们也看见若望福音在今天这个故事啊，这非常特别的表现了耶稣的人性。他感伤，他难过，他流泪。感伤那个字啊，出现两次。其实，那个字有点特别啊，在希腊文的翻译可能应该是他生气了，生气。当然，有趣的问题是他气什么？不过就是我们知道若望福音的耶稣有很多这样的人性的表达，如果你仔细读的话，当然如果跟对观福音比较一下啊，这是非常我讲非常亲切的啊，我们人的感受。我们从读经一开始吧，厄泽克尔先知37章还是一样啊，每一次大概都有同样的遗憾啊，他前面那一大段啊没有选入这个读经当中。我们看的只是先知被天主命令向老百姓宣讲死人会从坟墓中出来，好像是一个复活的期待啊。我们当然知道厄泽克尔在耶稣前第五世纪左右的时候，在放逐的初期，他们大概还不应该有我们今天这样的复活的信仰或者是思想。他谈的是前面是他看了一个神事啊，是一群这个死后的骨头骷髅头。那么天主叫他对那些尸骨啊讲话啊，他突然间讲话期间，骨头就连在一起了，
噼里啪啦的就结合在一起啊，听得还蛮恐怖的，所以我们觉得看起来好像像笑话一样。然后呢叫他吹口气，那些就通通都复生了，复活了。这故事要讲的是放逐的人民，他们对天主几乎是完全的失望，他们认为不可能了，没希望了，整个民族就毁掉了，再也不可能回去了。那么这个预言啊，这个神是天主要先知告诉老百姓，你们等着瞧，你们都会看见的。啊，你现在看不见的事情，那么透过厄泽克尔先知的神事预先看见，你们将来要被带回耶路撒冷的。我们知道后来实现了，但是这个生命已经让我们看见，在厄泽克尔的故事里面已经是回到创世纪的那个创造啊，那个气啊，气风啊，都是圣神的表达。我们刚才唱的这个答唱咏啊，上主，我从深渊向你呼号。那个深渊的描述就是这一个，在绝境当中，这一些被放逐的里面的群众，当然我们可以想象，在我们个人的生命里面，或者在今天的福音的脉络当中的话，还有什么深渊比死亡更深？在人就完全投降的情况之下，犹太的祈祷者，被天主感动的人，相信天主的人，在那个情况里面还向天主呼号，什么意思？保持着信德，还相信的。那我们看到福音的故事，就是有一个例子。一开始是有人传话说拉撒路病了，而且那个话是主你所爱的啊，又是一次啊非常亲密的、非常人性的表达。我们当然相信天主耶稣爱每一个人，但他进到人间的氛围里面，在人的时空当中，他跟每一个人的交情的确有远近亲疏，跟我们现在是一样的，所以他大概对这个家庭有特别的来往，特别的交朋友的经验，他特别喜欢这一个拉扎路，所以人们可以这么说。当然是怎么样用这个方式希望耶稣立刻行动。我们在福音的后期听见马尔大跟玛利亚两次对耶稣说，主若是你在这里，我的兄弟绝对不会死。这个话一方面表达了耶稣的能力，相信如果耶稣及时来的话他可以治好，但是呢，另一方面也听出来了小小的埋怨，你不能早来两天吗？他如果听说了耶稣还故意再多留两天，可能会生气吧。但是耶稣说了他故意这么做，他故意这么做，他喜欢这么做，不要让人看见，让人看见天主跟天主子的能力。如果仔细读这个福音的话是非常有趣的。那耶稣讲的话在场是没人懂的，他要去，门徒们以为他要去送死，因为往犹太去嘛，往犹太去就是靠近耶路撒冷，大家都准备好要逮捕他。然后呢多默特别的神勇，好吧，要去就去吧，一起死，非常的勇敢的一句话。但是很清楚，勇敢归勇敢，但是也正暴露了不明白耶稣，不懂。你可以想象耶稣那个孤独感，听了这句话，当然一方面觉得这个门徒还不错啊，还愿意跟他在一起，另一方面呢大概很生气吧，怎么那么久了还教不会啊，这感受我很有感啊当笑话听啊。好，然后去了，已经死了四天。四天是很有趣的啊，因为我们读这个整个的 人类历史的话，特别是犹太这个民族史，我们看旧约是很清楚的表达的嘛。在旧约里面，我们很少去听见灵魂啊、肉体这样分开讲的。人就是人，人啊，把人分成了灵魂跟肉体，其实是非常强的希腊哲学的思想。当亚历山大大帝统治了他的版图的时候呢，他推行这一个希腊文化。全部都要跟希腊人一样，那慢慢的这个哲学思想也渗入犹太的思想里面，他们开始用把人分成灵魂、肉体，还有分成灵魂、神魂、肉体各种分法啊，看这个什么时代里面表达的方式，那很多是一直影响到今天的。我们今天常听见，对不对？我们今天几乎在有信仰的人大概这么定义这个死亡，是灵魂跟肉体分开来。这个思想好像教会也没有定断为当信的道理嘛，只是一个对于死亡的描述。我个人是真的喜欢传统的犹太思想啊，天主造了人，把他的神吹入人里面，整个的人，天主不收回那个气的。我们看见这个读经一啊，当人好像已经远离神的时候，用这个神式的方式让人告诉。每个人都有这一个天主的气啊，我们当然我们现实上的这个气，说我们说人死了啊吐出最后一口气，的确是一个生理的描述。那这个地方我们进到信仰，进到福音的启示里面，他所谈的正是天主的神，他给了我们，天主不收回的，除非我们不要，除非我们把他赶出去，那是人的问题。而且我们知道我们的信仰是相信肉体要复活的，我们念信经不是吗？我信肉身的复活，我跟各位也讲过非常多次，虽然很困难让各位能够真正的接受啊，因为这个教会的传统蛮长的，就是对亡者，为某某亡者的灵魂祈祷。至少我自己受过一点神学训练，我一直想那肉体怎么办呢？可不为肉体祈祷一下吗？我们不懂，我们不明白，但是我们的信仰是这么讲的啊。我跟各位建议，我们为亡者整个人祈祷，慢慢练习开始为整个人祈祷，因为这个人是天主造的，是天主爱的，是天主要救的。好，所以四天什么意思？四天是在希腊的文化影响慢慢进到犹太社会里面，到我们今天的新约的背景里面，是当时人以为三天过了，这个人就真正的完全死了啊，但简单的呼吸停了，心脏停了，还没有完全死，所以等了三天以后，第四天我们知道后面，对不对？这个尸体已经开始腐烂了，这个不好的气味已经出来了，他们会这么说。所以这个事是很刻意的要强调，现在这个拉扎路复活的故事是真的死人被复活。如果我们用一般民间信仰的讲法的话，如果还有来生，那拉扎路是个例子啊，他有来生的，他死了又来了，对不对？那我常常想啊，我没什么恶意，也有点开玩笑吧，就是你真的读福音啊，到第十二章，如果还有来生，不论各位你计划怎么样，你都还要再死。马上读完这个故事，拉扎路就要被别人杀害了。你都明白的哈，就这个谈的不是这个，他谈的不是这个，他谈的是另外的。啊，今天的福音的结尾是拉扎路出来的时候，他是好像刚放进去坟墓时候一样，被链布缠着的，汗巾蒙着脸。那你问他怎么出来的？我们中国人没问题，我们会飘，对不对？啊，飘嘛就出来，对。好，这个问题不能问的啊。它是一样是个象征，这个象征，这个象征是这个人是被捆绑着的，死亡。所以耶稣的最后一句话非常重要，解开他，让他行走。解开这个字啊，我们再一次进到若望福音里面，它非常特别的文学的笔法，它用了非常多在文字上的一些技巧。 这个解开这个字在福音当中出现好几次，用在什么？脱离魔鬼的束缚，脱离罪恶的束缚，被解开。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这一个拉扎路的死亡，我们知道肉体还要再死的。所以若望福音用这个故事要讲的是，我们有一个生命在天主手里，是天主的神在我们内推动着我们活，这是真的生命。所以我们跟各位说的，我们在四旬期第三、第四、第五主日，我们透过撒玛利亚妇女的故事，透过他医生的瞎子，透过今天的拉扎路复活的故事，他谈的都是洗礼。因着圣喜圣事，天主让我们离开这个罪恶，进到圣神的生命当中。我们刚才打算唱的，各位记有没有记住啊？有没有听见那个话？天主，如果你细数人的罪辜，谁还能站得住？我们的天主前都是罪人的，我们都被恶势力、被魔鬼捆绑的。一方面是有反对天主的势力，另一方面是我们自己的屈服。各位比较资深的或年长教友已经听过我们古老的话嘛，人有三愁，对不对？什么哪三愁啊？魔鬼、世俗，还有呢，肉身的自己嘛。为什么周初要除三害呢？好，这是连结太过分，对不对？那你可以明白的，最后是我们人愿意被捆绑，但是呢，天主就是强力的，他表达了他愿意释放我们，就让耶稣来，以自己的独生子去经验我们人类生命的全部，包含死亡。这我们四旬期一直要跟着耶稣走的路，但死亡在耶稣身上我们就看见的不是结局，所以天主的神就复活了耶稣。所以这今天读经二，保禄非常深的神学反省，那个死耶稣复活的神，他也要复活我们，就让我们开始过圣神推动的生命。所以我们经过水得到了洗净，得到了天主性的生命，我们满全了生命中最深的渴望。我们经过洗礼，我们看见，我们得到世界的光，我们可以看见，用天主的眼光看见。我们现在经过洗礼，我们得到圣神的生命，我们现在活的是圣神推动的生命，而这个生命，耶稣说了，凡活着而相信我的人，永远不死。这句话，马尔大前段好像听懂了，但是当耶稣叫他打开坟墓时，他就迟疑了。他很多话没有完全懂。一直讲呢，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？我不是说过了吗？唤醒他的信仰，要唤起他的信仰，一样，我们今天听的是一样的，就我们必须要能够在这一个信仰的脉络中去领受这个生命。那我们在圣喜圣事当中，我们领受了，得到了。我们当中有两位啊，正准备在复活节要真正的领受这一个入门的圣事，而得到这个新的生命。但是我们这一些先得到的，我们也明白了，我们的确是常常因各种原因，特别是自己的屈服，就让天主圣神无法在我身上工作了。所以这一切对我们今天领了喜的人，我们重新回忆这一些圣喜圣事的核心的道理的时候，我们该做的是要让自己能够从罪恶的情境当中重新被救，解开束缚。耶稣愿意解开我们， 那现在对受过洗的人就是和好生生，他要解开我们的束缚。我们也很明白，我们太少人真正看见这个恩典，或者真正领悟。我们大概都还停在马尔大阶段里面，我们听过无数次教会的教导，我们大概不动如山，或者我们根本还不感觉我们自己有罪。那换个眼光吧，我们刚才听的天主的眼光，这个圣咏的祈祷者说，上主，如果你要细查人的罪辜，想想看吧。这不是我觉得我怎么样，而我们要练习像那个瞎子被打开眼睛一样，用神的眼光去看我们自己，去看我们对于神的恩典的领悟的程度。我们真的要很小心的，不要浪费了，不要白白的让天主的恩典就擦身而过。四旬期还有两个星期，还有时间啊！教会的服务员，在各地的服务员都还在等待大家，为了为帮忙大家能够一起举行和好圣事，得到这一个恩典。因为耶稣告诉我们，他愿意解除我们的捆绑，他愿意释放我们。